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好，各位善知识，各位菩萨，昨天我们讲这个《复说吉祥经》，开篇就是于是我闻，这个于是我闻，所有经典都有一个于是我闻。这个佛陀在世时，在圆寂之前啊，阿难问佛啊，三个问题。第一个啊，佛陀圆寂以后啊，比丘当云何惧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佛陀圆寂以后啊，有比丘不听话，我应该怎么办？第三件事情就是佛陀圆寂以后啊，佛陀所说的一些经典，该以什么啊？开头应该怎么写啊？佛陀回答说啊，我在世时依佛而住啊，我远寂后我弟子当依四念处而住。四念处就是在小乘啊，基本也就是做一个比丘基本的这个思维，也就是说啊，以四念处，四念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念身不净啊，念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我们的身体四大组成啊，九孔不净啊，四维光不净法啊，断除我们这个淫欲心啊。人家说啊，假设你的情太重，淫欲心太重啊，当观这个身不净。啊，观这个身体啊，是啊，冷血啊，筋啊，这个水分合合出来的啊，都是很脏的啊，鼻子里面。当时佛陀在《楞严经》里面啊，阿难尊者跟这个啊摩登伽瑜啊，当时摩登伽瑜出家啊，他当时觉得阿难尊者啊，他喜欢阿难，后来这个啊，他追着阿难到佛陀经舍啊，这个佛陀在那个地方啊，那个这个摩登伽瑜问佛啊，佛陀就问摩登伽瑜你来干什么？他说我爱阿难。他说你爱阿难什么啊？我爱阿难的这个鼻子啊。佛陀就运大神通啊，啊，运智慧啊，他说阿难的鼻子多么不净啊，里面都是大便啊，都是这个鼻涕啊，很脏的东西。因为他那个摩登伽瑜呢，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是说往昔的善根成熟嘛。后来就是佛陀在讲的时候，当场他就观到了啊，鼻子不净的相啊，升起厌恶之心啊。后来他说啊，我爱佛陀的眼睛啊，是以佛陀通过开示与神力加持啊，令他看到眼睛里不净。他说我爱阿难的耳朵，所以他就观，他就佛陀就开示耳朵里面的不净啊。我爱这个阿难尊者的身体，佛陀用智慧啊和这个我这个神通加持你啊，你能看到毛孔的不净啊。因为按照平时来讲的话，我们远远观察啊，佛陀眼睛好看啊，佛陀额头好，觉得阿难尊者的身体啊特别好看，其实呢啊不可亲近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啊不可走近，走近了以后啊臭气难闻，对吧？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悄悄地观一下，你就可以升起厌恶之心。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 身上天天都要洗澡，不洗澡真的是有臭味的。你要不刷牙，一天不刷牙，嘴巴都有味道，都有臭味啊。因为今天晚下午，也就是说我看到很多人坐我身边都闻到一股味道，就是不只是你味道，就是说人跟人待近了，一定是有味道的。就是我们平时啊，在外面洗脸都可以感觉出来，就是把人家的手巾拿着洗脸了，那个手巾就一股味道，是吧？就是人家洗过的手巾，你拿着洗，你就洗不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你自己吃的饭，自己吐出来呀，你就吃不，你自己嘴巴嚼，你再吐出来，你再也吃不下去了。就是为什么你自己嚼了以后吐出来，你自己就不愿意吃了呢？啊，就是很脏。其实说我们身体里面只要进去以后出来，大家都很脏。所以呢，我们整个的身体啊都是很脏的，不值得我们去贪爱的。所以佛陀说啊，但只要是我弟子，但观身不净。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个对淫欲心呐、对这身体的触感呐、比较非常非常敏感的话，应该多观察一下身体的污浊啊，它是很臭的啊，不干净的。哎，慢慢的你就会厌离啊。当时南怀瑾讲那个观身呐、就是说你把身观到了不净，观到什么样的呢？就是说能观到身体不净，或者是四大分离，或者说人血屈啊，这个这里转的这种状态，一直把你呢观成这个白骨啊，观到白骨的时候，把它观成亮光，你就是可以证到三果位，乃至于证到阿罗汉，就是观身不净可以证果了啊。这个是，但是一般刚刚观还是出恶心的很恶心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这次的观真的能观处，观到什么样的尊头呢？就是男女这一块，就是互相接触没有感觉，就完全是清净的，就是观到这种状态，就是完全就像见到石头一样没有任何情绪出来你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是吧？所以就是说观身不净呢，是我们因为爱不忠不生沙婆啊，一般我们人活在世上就是男女为男女为死的，就是我们或者是啥，男的见到女的，女的见到男女，他一个相喜贪恋非常的严重。那么说我们通过观察以后呢这个因为这样你不观察，那么说男女之间的这种相喜啊，到了100岁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只有通过修行才能断离掉。因为爱不重不生沙婆，到沙婆世间来，远远的他都会生出这个爱的这个心通过修行以后啊才能够断绝，不修行是没办法断的，是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想得到证到阿罗汉呢，证到法位呀，或者证到心清净了，证到法喜充满了，都要通过观察把这个断掉。你要不断的话，那就很难证到果位。就是说过去讲不断淫心能证到果位的话，那就说要证到这个佛的境界，或者证到清净的境界都证不到。那就说那证到，那就像朝沙为石，就是朝这个沙子啊称为饭就是说不可能成就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悄悄的观想对你有修行呐、喜悦这个禅定功夫都有很多的好处。就很多人呢，真是说我得不到，为什么修行得不到这个法的利益，是因为你淫欲心未断。你淫欲心要是断掉，那我们说你看到一切男女都是清净的就像见到虚空一样，非常的自在。我们要获得这个，就是说，所以大家呢，适当的要去了解这个东西你就把这个，如果你不修，那除非你过去的因缘如果不是过去往昔的这个善根这辈子不修行，想得到这种超越解脱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适当的修一修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佛陀说是我弟子，但以观受时，受就是五蕴呢，是吧？色受像是五蕴呢。如果一个五蕴 那说所有受都是苦，世界只要一接触，只要一接触就要受，乐受苦受啊。我们讲就是说受，就是说这个不管世间的名利财色受啊，贪嗔痴慢疑受，人家讲你好话很欢喜啊，人家讲你不好话烦恼啊，都叫受。我这个受呢，因为色受相行，色跟眼睛产生受，因为呢受了以后呢才有爱，才有起。受呢是过去的因，就是说爱不重，你到沙果世界来就不会到沙果世界来，就是你到人间来就有了这个业报啊。我们讲前五十啊，八十现行胜五十啊，八十现行前五十，我前五十就是过去的果报，然后过去的果报产生第六十，六十就是我啊，而我跟这个法见面的时候产生接触，接触就叫做受，就是眼睛见色为受，耳朵见到声音为受。受里面呢，受有爱有恨啊，要不就爱他，要不就恨他，我们就是一个，要不是有，要不就是空，对吧？坤受、乐受啊、苦受啊、准准受，是吧？所以呢，这个受呢，摩擦的越快，你就越烦恼，摩擦的。你要跟受脱离，跟受脱离就有乐受，你跟受接触啊，你就有这个苦受。所以这个受摩擦的越快，对吧？眼睛跟色摩擦，耳朵跟声音摩擦，我这人摩擦就产生了这个恨和爱，就是说你喜欢我的东西要被人家拿走就恨啊，不喜欢我的东西老是黏着你也恨，是吧？爱的东西被人家拿走也恨。所以呢整体来说都是苦，是吧？所以呢乐少苦多，就是说所有的乐呢恰恰增加你跟他连接更厉害，就比如说这个花好美啊，然后你就连接以后呢连接的越厉害，就是说那就苦就越多，你比人来产生色身相互触发，然后连接的越紧。而人死后不是讲嘛，后留八皮嘛，就是说越爱的东西越廉洁，越廉洁，你将来脱落的时候啊，就脱不开，所以你老脱不开，脱不开的时候产生后留八皮，后来就是后的，因为你的根尘连得太紧，爱太深，爱得太紧，然后你死的时候啊，它分不开来，就是不肯舍离这个身体。你看，在人死的时候啊，他嘴捏得紧紧的，身体都僵硬了，是吧？嘴巴咬着，就是后流八皮，你知道吗？不肯放下这个肉体，不肯放下你世间的名利财色，特别是钱多了以后啊，就是银行呢还有很多钱在存着，还有好多房子在那个地方，然后还没有去交代，然后你死不甘心，就是撑着，就是撑着就很痛苦。所以财富越多的人呢越苦，是吧？就是钱，你银行的钱越多，你讲的就越苦。所以在我们年纪大了一定的时候，这一定要把它丢掉，一定要丢掉，不然的话呢死不断气啊，那断不气，斗不了气就很麻烦了。所以尽早把你自己那个放不下的东西给它放掉，特别对这个人最大的苦就是身体跟你这个心啊死啊连着，就能连着很紧的时候撕都撕不开，是吧？所以要对身体淡薄，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好衣服想好吃的，就这样将来就挺麻烦的，是吧？所以贪心呢，这个贪讲的嗔心也很痛苦，嗔心就是分开的时候，你一想一想他还活着你就死掉了，你心里不服气吧，是吧？你恨的人还活得好好特别开心，然后你要死了，然后你内心上嫉妒嗔恨就出来了，为什么呢？跟我恨的人还没死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看着他死啊，就是看着他，结果你自己要死，那怎么办呢？是吧？这死的他不是怒火吗？就是心理上那个受苦啊，受苦就断气的时候那个火就烧出来了，对吧？那就像大火满山天地都是火，说恨人，如果你心里面有恨呢，这是挺麻烦的，是吧？所以心中呢不要留恨。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对你好的人说声感谢向他道别，对吧？对恨的人 对他说一声啊，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有什么意见，就是说在你死之前呢，你要想法子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对你恨的人告诉他一声对不起啊，对你爱的人说声谢谢，我们应该分别了啊，那么心就放下来了。将来死的时候一断气啊，刷手西归，逍遥自在，是吧？嗯，不要搞着后流扒皮，或者满山都是火坑，那都痛苦啊。所以大家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所以呢，要观察居受是苦，明白吗？这个很多啊，就是说，比如说冤气啊，就是说，或者说这个嫉妒，或者是这个嗔恨，这些东西都会给你带来这个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短苦在人间，长苦在地狱，是吧？就是说这个无恶无痛无烧嘛，就是说无痛是在人间，无烧在地狱恶鬼出生。他说在此世界是叫什么叫鞭报，到地狱是正报，是吧？我们正报还没有兴起，在人间就在受苦了，那就是好好忏悔。就是说在此世界有苦现前，得好好忏悔。你不忏悔，那边苦都已经现前了，难道不怕将来堕地狱的正报之苦吗？那个苦是无期的，那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出来的。所以呢，佛陀他讲的是真实话，都是真实的慈悲。嗯，不要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佛陀教我弟子应当要观受是苦，是吧？我们应该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啊，观心无常，就是说你不要把那个我当作真实，你每一天都不是一个我，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绝对不是一我，昨天念头已经过去了，昨天的这个身体啊，粒子分子都在变化，它都在分解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五分钟就换一个，五分钟就换一个，因为我们身上的粒子啊是不停地流动的，它流动很慢，就是五分钟它的粒子它必须要过去，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在五分钟就要换一次，像换血一样就换一次，就是说前五分钟后五分钟的身体都不是一个身体啊。对于粒子分子它的走路，它对它本身来讲的话，它一分钟可以跑一万里，知道吧？一秒钟可以跑几千里，但是几千里对我们来讲，一分钟可能就是很慢很慢，但对他来说很快很快，这样。就是我看到这样，就是说很多这个生命呢，它在这个微子粒子分子非常非常的小的粒子里面，它是有的很快的，啪啪啪，就好像就像。爸爸的精子到妈妈的这个子宫里面去了，他那个精子在跑的时候拼命的要去吐胎，他跑的时候他的时候非常快的，非常快的。但是呢，事实上呢，在表面看的话，我们人是感觉不到的，他是很慢很慢，觉得很慢，要好几天才能够见到他的那个什么什么子宫啊什么一类东西。但对他自己个人来讲是拼命的努力，拼命努力，那个地方好小，非常非常小，到你像针孔那么小，是看不见的。就是我们粒子分子是很小很小的，所以呢，我们粒子在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五分钟就要换一次，五分钟就要换一次，所以身体是不停的换的，所以昨天的身体绝对不是今天的身体，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粒子分子都在变化，还有我们的心念，心念就更快了，心念到北京到天津一下子就跑走了，所以昨天的心念跟今天的心念它绝对不是一个心念。你想一想，昨天的心就不是一个心了，就是说哪个是我呢？哪一个是我呢？就是说昨天的我，昨天的痛苦的我是我呢，还是今天的快乐我是我呢？如果今天的快乐是我，这个念头是我，那昨天的痛苦那是谁呢？啊，所以呢叫诸法无，就是居心无常，它没有真实，就是空，是吧？所以我们要观察，我们以我一个我存在。所以经典上讲，我之生无余能，这个肉体是什么？就一个我知在那个地方，我知不断的执着有一个我知，无量就是说成就这个身体，你知道有多难吗？这个念头不断地去执着念头，这个念头不断地执着，不断地执着，成就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有我知无因无行，就是执着。 执着于色，成慢慢的成为眼睛；执着于声音，慢慢成为耳朵；执着于香味，慢慢成为鼻子。就是你的色身香味这个五蕴呐、啊，是通过对我的这个念头的执着，慢慢慢慢的积成果报，积成这个业出来了。所以这个业呢，是要强大的福报才能形成的，没有福报，就是说它根本成就不了身体。所以，是以佛陀讲，获得人生是什么？就是我们获得这个肉体是靠我们念头无限的执着，经过百万亿年才成就这个肉体，你知道吗？所以你这处你修了多长时间啊，才能够成就这个身体啊？多少善法所积积而来？就是阴阳二比四是以，他说啊，我们获得人生于袈裟覆尸嘛，是吧？于乱线穿针嘛，空中的线掉下来，用秤砣掉下来穿过去，就像乱线穿针，就像用袈裟。在狮头把一个狮头变成一个沙婆世界这么大，然后呢用这个袈裟不停地覆啊覆啊，把这个袈裟变成围城，变成围城，然后我们获得于千年满归四海一出于母孔，就是说在这个大海里有一只满归一千年出来一次，出来一次呢在次大海有啊，就是有啊，那四大海中其中有一个石头，有一个木头就是这么大，怎么啊，东方一寸大这个木头，然后中间一个小孔，一个小孔。那说一只芒果千年一出遇某孔，遇到小某孔，我问你要多长时间才能遇得到呢？我们获得人生遇千年芒归遇某孔，大海呀、啊、遇某孔。所以我们要知道，你这个肉体是它靠你维系的念头，无量劫的善根积积获得人生。你自己想一想，这个人生多么难得啊！这个人生积积就是我们做一个人呢、啊、就是人是你造出来的，你就不停的这个业力不停的积积不停的积积，这种积积才成就我们这个身体，是吧？所以这个身体是非常难得的，靠这个念头。那么说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们讲这个诸心无常的这个心念呢是不停的变化，就是说今天这个肉身一旦失处了，还能获得这个人生吗？它不可能了，因为果报，你获得这个果报只有一期呀、啊。完了以后再从头开始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一生没修善的话，那如果你又接近另外的身体，就接近那另外的身体，另外的身体就不知道哪个地方就果报了，是吧？当然就是说，因为你的复性是无边无际的。因为无边无际的福星，就因果也是无边无际的，是啊。所以像地球在这虚空中，先是一粒沙子，慢慢慢慢变成这么大的地球。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地球是积积而成的，就是很多的围城，慢慢慢慢转，变成一个大地球。你说了多长时间变成一个地球，转住了这么多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这个地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变成这么大。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地球四万里转一圈四万里靠一粒围城积积而成，不是自然的，它是积积而出来的，是吧？所以不像我们做个房子一年就做起来，那个地球要多长时间？那我们这个人生呢是靠我们的念头业力善业才形成这个肉体。所以佛陀他的开示都是真实的，要知道你这个念头就是身体是靠念积积而成，因爱而生，强烈的这个对人生的善法升起，对这个见到这个世界，所以啊，我们要观身啊，观这个念头是无常的，没有真实我。你观到了空性以后啊，观到空性以后，就是无常没有我的时候，哎，那我就空掉了。我就空掉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那个佛性。那么说后面一个叫观法无我，一切法里没有自性，没有我，虽然有积积，万法都是积积而成，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它这些定义呢，这些五蕴呢、啊、或者这个世界啊，都叫法，这些法，这个法都是积积而成的，你是说都是色受香味是积积出来的，五蕴形成的这个法。而这个法里面没有真实的我，我们身体里面没有我，色身相互出法里面没有我，地火风水里没有我，它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真实的我，所以没有我就是 我们讲就是中我，是吧？无我就是中我，中我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是没有世界也没有我，那就是你的佛性的，是吧？没有人没有所，那就是义，那就是佛性。第一呢，就是不可思议绝对的境界，那就是佛性。所以呢，佛陀讲就是说要思念处而住，所以我弟子佛陀的弟子讲的，我的弟子应当以思念处而居啊。他说这个对于恶性比丘应该怎么处理，就是恶性不听话的比丘怎么处理，在经典上佛陀讲恶性比丘默然偏之，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不听话吧，我们不要去说他讲他，就是大家都不要跟他讲话，就把他拼掉，就是说把他拼掉。什么叫拼呢？就是不要跟他讲话，不要理他，不要踩他，就是我也不打你不骂你。这是佛陀最有智慧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佛陀讲这话，我们可以在平时可以观察到一个人，你看我们一个居士我们这个当家师不跟他讲话，他就向我说，师父他不跟我讲话了，就是师父他不跟我讲话了，因为这个出家师父就不跟他讲话，他又来跟我讲，师父这个人又不跟我讲话了，他不跟我讲话，他就不跟他讲话，他就很恐惧，你知道吗？因为恐惧呢，就像向师父告状，师父他不跟我讲话了，我某一句话讲错了，对这一他这个不跟我讲话了。他就是人是怕被抛去了，小孩子也是一样的，小孩子因为你在意他，他就非常的调皮，非常调皮，父母怎么讲都不听，突然父母不讲话了，不理他，洗脸刷牙就不管他，他跟着跑也不管他，发现他的孩子好害怕，就是不停的妈妈做什么事情他也动凳子，父母扫地他就拿扫把，他目的就是我就不跟他讲话了，他害怕嘛，黑发就拼命地跟妈妈后面噼里噼里的就给他帮忙干活，就希望妈妈在乎他嘛。所以一个人被抛去了就很恐惧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对于一些不听话的人，我们就昧然偏执，让他自己个人反省，我们不要去诽谤他，不要说他，不讲他，你不跟他讲话不就没事了吗？有一些人呢，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发现人家不跟你讲话了，你就应该有一点警示，就是你不能说不跟我讲话我才不在乎你了，不能这样讲，就是不能讲话被别人家抛去了，就不觉得麻烦吗？你说师父要不跟你讲话你还能住得住吗？你想一想，就是你就无聊时候有一个人这样，我不跟你讲话都很恐惧，然后过两天师父我走了，就是一定会这样，就是他肯定是这样的嘛，就是说父母不跟孩子讲话，那孩子是很恐惧的，要我就离开你，那就这样状态。也就是说，所以师父不能发这个愿，发这个愿会让孩子担心的、害怕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作为师父的话，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你要不跟他讲话，那默然偏执，但是不是很坏，我们还是要跟他讲话的。如果你要想他走，那你就使用这种手段就可以了，就是对，我不想你再出，我就不跟你讲话，你自然而然过几天就会走了，就是肯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他说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师父还是要慈悲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昧然偏执，对恶性比丘昧然偏执啊。那我说这个还有就是说所有经典都要以于是窝文来解答。当时佛陀你看都有智慧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这个很多比丘都很欢喜啊，他说啊，佛陀终于圆寂了，没人管我了，他就好就是放逸啊。所以呢，并且讲出这些粗话，他说那个老头子天天活着的时候天天管我，他终于走了，我现在就自由了，知道吧？不想管了。迦叶僧哲一听到这话以后啊，全身都毛孔都生汗了啊，他说弟子已经就是说在佛面前聚久了以后啊，他生这一种心出来，就是真是觉得师父在管着他，然后师父圆寂以后啊，他挺欢喜的。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肯定是有的嘛，是吧？你是说就是说请一个甚至是天天管着你，有一个甚至是走了，有的人就很欢喜，因为天天叫他起床， 哎，甚至是走了就没人叫了，多欢喜啊，是吧？就可以睡懒觉了，没人管他，没人骂他了。那这个就是说，在末法时代，就释迦牟尼那个时候，就有一像这个善心比丘啊，还有那个，也就是我们讲无存比丘嘛，他就是很欢喜的佛陀进入涅槃，他然后他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找阿了。所以按那个佛陀呢，那个迦叶尊者听到就很着急，着急以后呢，他当时看到了好多的比丘啊，就犯意了，觉得打坐睡觉了，没人管他嘛，没人监视他。佛陀在世时威德厉害，他坐在那个地方或者站在那个地方，很多弟子自然精进。那佛陀走了以后呢，就没人管他们，他就是犯意啊，在打坐的时候呼呼大睡，就让那个迦叶尊者看到弟子啊呼呼大睡觉，没人去管他，就在睡着，就是说很可怕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很多人呢，弟子啊还没出家就跑到外面去，没人管，就是说过早的离开师父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就是因为。出家做了比丘以后，你出去就没人管了。告诉你，按照规定来讲，比丘是同平等的。你到任何一个寺庙，一般人是不管你的。就是你堕落也好，你在外面吃喝嫖赌也好，我们一般寺庙的比丘，这样在我寺庙不敢坏事。只要你到外面做什么，我都不管了，知道吧？也就是说，比丘我们都是平等的。那唯独的就师父会管。知道吧？你要在师父面前，师父一定会监督着你。你到外面也没人管。按照正常情况下，师父这个是有责任的啊，徒弟是有依赖的，是吧？所以你像我们啊，昨天严尼他就到我边去问师父啊，那个事情怎么这个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呢？我听到以后啊，我听到他叫师父的一刹那，我突然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我说他年纪这么大了，还有师父教啊，就是我还没有师父教，师父都已经圆寂了，他有师父教，就是说有师父多么幸福，我感觉到有师父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应该是这种感觉，就是说，按照你年纪这么大，比我这个年纪还大，还有一个师父可以教，那多幸福啊，是吧？要感觉到有个师父在你身边可以教一教。那就像有个爸爸在边上，那多开心的事，多开心的事情啊！你要感觉到你有个师父，有个师父去孝道他，有师父去亲近他，还有师父在关心着，应该感到开心才对啊！你说我学呢，监督我，你看，我就靠我自己的这个力量来监督自己啊！学呢管我啊！就是我现在我师父远，我师父在世时，我要睡了我不起床，我师父还打我的屁股呢。现在想一想，没人打我屁股了，我感觉到好善。以前师父来打我屁股赶我上殿的时候我还生气，现在想他找我来打我屁股还没有这个机会了，是吧？所以人生中一定要知道父母在多幸福的意思，你要感觉到有师父在身边这个不断的互相感染的话，那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呢，佛陀圆寂以后啊，就出现很多比丘啊，这个懈怠，所以呢，这个迦叶尊者啊，就要积金，要按照金来奔，因为要按照金做事嘛，因为那个时候金还没有积啊，没有积金，也就是没有经典依据了，大家都是水不听水的，我也不听你，你也不听我的，就是大家都。因为都是佛的弟子嘛，我也是佛弟子，谁听你的谁听谁的，就是没有法嘛，没有规矩嘛，那时候不讲规矩，就是叫积金，要把戒律金律论显现出来，就是因为按照金来修行，按照论来解义按照律来行持，对吧？有金有律有论我们可以开智慧，我们可以依佛语，我们可以依戒律来作为行持，作为依止。所以有了经律论，我们现在哪一个出家不是按照经律论来去修的呢？是吧？都是依住这个经律论。如果没有经律论，我们就以世事相授，世事相授再传承。那是说这个慢慢的传，慢慢传就传出问题出来，是吧？过去 阿难正在世的时候，不就是出现这样的事吗？啊，那个比丘沙弥呀，另一个记者，然后说，恶人生不遂，不食唐老鸭，不学生一日，我能信了之。嗯，血鸭，那属于那些鸭子啊，是吧？是血鸭子。那这阿难正在是禅定了120岁，坐在那个地方，他一听这话，怎么是恶人生不遂，不食唐老鸭？那这个话有问题啊！他就把他叫过来，这个是谁？他是我师父教的。啊，这个话有问题了，应该是恶人生不遂，不食生灭法，不于生一日而息了之，应该是这样的。后来那个弟子就跑回去问阿难正，问这个他师父，他师父啊，今天阿难啊正则说你这个记子有问题，错的，他应该他怎么念了？他说恶人生不遂，不是生灭法，不是唐老鸭。后来这个老和尚这么大这个弟子啊，他说以后不要听他的了啊，阿难已经老了，他是老糊涂了，嗯，老糊涂了。不要再听他的，就是说口口相传呢，人家会不信的。他说不是佛说的，是阿难说的，是一句道之语呢。这个佛法到后面就变化很大。那如果没有经理论作为依据的话，那我们修行就没有依据，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什么经理人讲叫依法不依人啊？一定要依法不依人。他说依法，他说。是以按那个迦叶尊者把大五百罗汉聚集在一起，阿难也过来了。阿难那时候还没证到阿罗汉三果位，当时这个准备去寂静，寂静里面他到那个切库里面，切库里面是空性的，知道吧？那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些大阿罗汉呢，都是用神通进去的，结果阿难准备进去，结果进不了。他没有神通，他进不去，没有进去呢怎么办呢？就是说这是阿难正在身心忏悔，就非常的忏悔啊，然后就修行七天嘛，七天用打这个神力修行啊，也很厉害，小七天文殊菩萨加持啊，带他闻，就是说闻到佛陀的真实意，佛法的真实意，就是说释迦牟尼所讲的法，阿难正者在那一瞬间呢，请问侮辱大乘啊！他说，当时文殊菩萨把他带到天威城去见无量的大菩萨们，所以他就带着证了二罗汉。最后佛陀圆寂以后，他才证二罗汉。证了二罗汉，哎，他就跑到切库去，因为七天以后来接机嘛。现在一到了门口，加一阵子就呢，哎，他说你把门打开，我进去。哎，他说你已经。正了二老汉，你自己进去就可以了，门已经开了，就让他自己说了下去过去了，进去了，坐在那个地方。但是佛陀就告诉他们，佛经里面就于是我闻，有阿难尊者相貌非常端严，因为阿难跟佛他是兄弟关系，是吧？兄弟关系呢，他坐在那个地方，他一坐，他得到文殊菩萨加持，对法藏的通达心心喜悦。然后身上很多的这个佛陀的像，一模一样的像就出来了，就让非常的端严。人家阿难尊者这一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很多的弟子啊就吃惊，诶，这不是佛来了吗？跟佛一模一样的佛来了吗？就让所以这个他一圣经的时候啊，人家如果是佛，所以前面加一句于是我闻，我思众疑，就是说尊尊一听到阿难正说于是我闻，就知道这是阿难正在讲，不是佛，这样叫示众之疑，就是尊称啊疑问，以为是阿难就是佛了，其实呢那是弟子啊，叫于是我闻，于是是代表啊佛陀啊所讲的这部经典啊，阿难闻到了，因为阿难持佛是还是四五年吧，多少年？那我说佛陀所讲的经典，就是佛陀所讲的经典流入阿难心，就是说佛陀对阿难他多闻，他是多事多跟着佛陀啊，这个多闻第一的。那么说这个 这个佛陀在世时啊，就是说对以前这个所讲的经典都重复的说一遍，就是跟阿难再继续说一遍。好，佛陀有时候在外面讲法，阿难不在身边，不在身边的时候，佛陀要回来以后啊，重复的讲一遍，跟阿难讲一遍。然后阿难呢，就不是讲佛陀回到金舍重复说四事，就是说这部经典，就是让阿难再重复的闻一遍。因为阿难没去啊，他没闻到啊，没有闻到将来经典。因为那个时候二老汉那些，因为阿难尊者的记忆力特别超强，只要你说一遍他就记下来啊，一记下来永不再忘，一字不漏。所以阿难尊者就把佛陀他一辈子佛陀所讲的经典呢啊都记在心里面。所以在这个在五百罗汉就是在圣，于是我闻佛在那么一个地方，在某一个地方啊说的经典，就是说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说的经典，说那个阶机啊是阶机阿含经，是吧？那么说有人讲就是说啊在那个时候弘扬的是小乘啊阿含经啊，按照我判断的话，这个佛陀为说一乘法无二一无上，没有大乘小乘跟众生的概念啊，就是一乘法。但为弟子听闻不一样，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说这个他有三处阶级，有大菩萨阶级，有声闻阶级，还有呢这个七千人在外就积一切有部啊，阿难尊者跟这个五百罗汉啊积积阿含，但是呢还有文殊菩萨，这个当时跟阿难尊者在这个天维山积极大乘，也大乘，所以大乘佛法、小乘佛法，有七千人在外面积极小乘，这个一切有部，啊，这些佛法，那么这些都是同时积极而成，这是后来，释迦牟尼圆寂，七百年以后，啊。这个我们在龙宫里面啊，把这个大乘的经典呢起出来，就是很多大乘经典都积极在龙宫里面放着啊，因为因缘没有成熟啊，不能够显现，完了到后来才积极出来。那么说你知道阿难尊者当时在天维山的时候，很多大菩萨积极那些大乘佛法，那我们都不知道啊，是吧？很多弟子都不知道。是一到七百年以后才显现出来，像楞严经啦、华严经啦、法华经啦，那都是在你看般若经啦，那就是大乘佛法。但是说这个阿含经里并没有啊，比例来讲，释迦牟尼佛在社会上就积极这个，你像华严经是吧？那大般若经，当时在印度的时候是没有的，就像楞严经、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的这些经典在印度都是没有的，就是到中国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六七百年以后才显现出来这些大乘的经典。那么说那这些经典到底是有没有小乘外这些经典呢？其实是没有的啊。为什么呢？佛陀未说一乘法，只有大乘佛法，一乘法才是真实的，就是，那么剩下的法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你像阿罗汉的根基，他闻到的法就是阿罗汉，就是说复以一应生尊生谁类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陀讲一个法，尊生随着个人差别而解脱了，有人呢以有部解脱，有人呢以小乘解脱，有人呢是以大乘解脱，所以菩萨是问大乘解脱的，阿罗汉呢是以小乘解脱的。还外面像我们啦，孝敬父母，坚持施展啦，或者说这些有部啊，或者说这个人天十善呐，或者这是个还有这个分别法，他说这个也可以解脱，都是辅说的。因为佛陀闻这个法，如果获得大乘佛法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圆满的。所以佛陀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三乘即是一乘，实在是无二无一无上，就是三乘就是一乘。你比例来讲，像虚空。啊，虚空就是大乘，是无上乘。他说，圣人也在里面，菩萨也在里面，是吧？啊，声闻啊，这个人天都在里面，就哪一个不在空里面呢？ 即空就是叫无上乘，大乘、小乘、尊乘都在里面。如果你称小乘悟了空也可以解脱，你称尊乘悟了空也可以解脱，这大乘悟了空也可以这样解脱啊，所以呢统统解脱。所以将无上乘，它是一乘，三乘就是一乘法，一乘里面有三乘，你执着于小乘那就变成小乘了，你执着于人天乘就变成人天乘了，你执着于大乘就变成大乘了。你要执着于无上乘，那如果你了解无上乘，那就一切乘日，就一切日嘛，是吧？所以呢你要明白以后呢，你就知道一切法同归在一个地方，这样都是无上乘。所以明白以后就知道，原来大乘小乘尊胜是因根基，以尊胜的根基而显现出来的，知道？就是说你比例来讲吧，就是说这个就像佛陀，有人悟到佛陀的意就是境界，有人悟到佛陀的口业就是诸法，有人悟到佛陀的心性就是法身，知道？就是说我现在讲一句话，有人就昨天我们讲的，就是说我现在讲一句话，有人悟到了佛心，有人悟到了佛口，有人悟到了佛意，这种差别。其实呢身口意都是佛一心所显，叫心性所显出来的，就是心性有身口意本来具足的，就是所以释放诸佛也是心性的出来，释放功德也是心性出来，释放的种种方便一直形成心性出来，就是佛陀的身口意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佛陀是可以分成三的时候，就是有人执着于他的心，有人执着他的口，有人执着他的意境，是吧？每个人这样执着意境或者变成他过的境界，执着口业就变成他的诸法空相，这个般若智慧。因为执着于信心呢，就获得法身这个涅槃寂灭，就是说涅槃寂灭也好，或者是诸法空相也好，或者是说种种禅定解脱也好，其实呢这个都是佛陀的作用。但是你执着一面，就像你在寺庙，在灯边也是睡觉，在西边睡觉，哪个地方不是睡着了呢？为什么执着于灯边西边呢？我是灯边是男的，西边是女的，是吧？就是这样的分别。那分别是因为你有余相，所以执着于余的那边。你要执着男相，在南边，就是我们人间的这个东西，在阿拉汉的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男女之分别，是吧？在菩萨那个地方都是功德了。所以这是叫业力，是吧？有业力。实际上有部声闻大乘都是业力，都是习气，知道？如果呢所以尊胜以习气安住，在习气里面安住，同规定的是一个地方，明白吗？所以呢我们闻到了大乘佛法，就是说你安住在小乘佛法，安住在人天佛法，安住在就是说你可以悟了大乘佛法，你住在人间，就像这个地藏菩萨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但是呢他在大乘里面跟佛在一起的。你要佛陀开会的时候，那些菩萨都去了，是吧？但是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在地狱底下，观音菩萨他在虚空里面，是吧？就是说这个每个菩萨安住的都不一样。像文殊菩萨安住在声闻道，安住了无量劫，是吧？就都他是等觉菩萨佛的境界，他常常安住在声闻境界里面。为什么那度声闻人，对吧？所以他为什么无碍呢？因为他声闻境界也是佛的境界，他在安住啊。人的境界也是佛的境界安住。那说那有人呢，他悟到大乘佛法，他做国家主席，是吧？他做像中国人一样，诸困群社啊，死而后已啊，父把整个的生命献给国家。但是呢他死了以后，他也到莲花莲台会上去了。他就安居人间，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业力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或者是安居在人天道，或者是安居在比丘罗声闻道，或者是安居在菩萨道，都可以安住。但能悟到一层以后呢，好好的安居在你的当下。我们讲从远度妙，当下就是无上妙乘，就是。所以呢在人间这是小乘声闻菩萨，都是一个假名啊。如果你没有悟到大乘佛法，没有悟到一乘佛法，你一定会认为呢有个人的执着，有个声闻的执着，一个菩萨的执着，有这个小乘的执着，对这种种法就执着了。因为执着了，不了解，没有闻到大乘。所以妙法莲华经里面那些二老汉为什么退席呢？退席是因为他 对这个大乘不信，执着于小乘，所以呢，那说这个，所以呢，这个闻到大乘的人，就像比例来讲嘛，我们学净土法嘛，就念阿弥陀佛的，就说舍利弗、摩诃迦、阿难尊者，他们闻到阿弥陀经，欢喜心受，作力而出。我问你，他闻到了阿弥陀经以后，最后他们在干什么？你说这个舍利弗是不是捐钱？他你看释迦牟尼，我讲舍利弗，舍利弗讲了那么多个舍利弗，拿了舍利弗不听释迦牟尼话，怎么不去念阿弥陀佛呢？就讲了那么多，他不去念阿弥陀佛，还去做一个小乘的人呢，是吧？因为他的在这个人间视线的，或者他的业力就在小乘里面。当闻到阿弥陀佛，欢喜心受作了，你就知道了，全是阿弥陀佛，知道吗？维底西闻到了阿弥陀佛，没有跟我们想象他去念阿弥陀佛，他就知道全是阿弥陀佛了，知道？他就知道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他自己心就安了，知道？也就是说，这五百个鳟鱼还是在做鳟鱼，是吧？不是我们想象他们都抛弃念佛去了，知道？都得了念佛三昧，释迦牟尼、悉地他们皆得往生，获得念佛心情三昧。就是这样的说辞，但是我问你，用自己的心想一想，那些五百个鳟鱼是不是都跑去念阿弥陀佛去了？都没有念阿弥陀佛，知道？但是呢，他们都悟到了，都证到了念佛三昧，是吧？你要知道，一旦你把这个佛性搞明白了以后啊，大家都是念佛的声音，那炒菜啊、烧饭都是念佛的声音，都是知道了，全都已经圆满了，都是佛的体上显现出来。我就很认真地做这，就是说从此以后烧饭就是烧饭，没有异物，知道？就是烧饭，没有我在烧饭，没有饭可烧，它就是一个烧饭，就烧饭直接的是觉知觉性，知道？出家就是个觉性，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个觉性，知道？这个体没有能出家的，没有所出家的，就是一个出家，他就悟到了，就像阿罗汉一样，知道？就是很纯很妙的，非常纯洁，非常的纯洁。就是说自身开悟了以后啊，他非常的纯洁，扫地就是扫地，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走路就是走路，非常的单纯，单纯到没有人没有所，就是一个这个体，全是念佛的声音啊，就这样，就一切都是念佛的声音。我们讲这种念佛声音叫觉性念佛，我们前面讲叫觉性念佛，是吧？一切都念佛的声音啊，所以就是说佛陀讲的这些经典，大乘小乘尊者，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不要去说释迦牟尼在世时就讲了阿含经，别的经没讲，别的经典都是后来人编的啊，这就是办大乘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对吧？所以很多晚上大学教授或者那些搞学问的人都在搞这个东西，说佛陀包括这个华严经都是人编出出来的啊，很多经典都是佛编出来的，都是后来人编出来的啊，这个都是瞎说，知道吧？所以你我这样讲以后，你就对佛升起，所有经典一定是佛说，对吧？所以经呢啊，所以我们要告，就是说我们在升经的时候啊，升经的时候要分三种相，三种相，就是说经是解释实相的，经呢是令我们产生观照了，经呢是一种引导，就是经是导向，经是观照，经是实相，就是经典呢，就是说我们看经啊，刚刚看经呢增长定力，再来看经呢来解释义，就是解释它的义，对吧？第三个看经呢是看实相，经经光明，每部经典都是光明，就是变成了实相了，就是无我无人无尊生无世，那就是一部佛的大经典，就是那就实相出来，经典就是实相，经典就是观照，经典就是引导，是吧？所以先呢修定啊，经呢读经呢，就是说我们刚刚哪一部金刚经呢，或者是阿弥陀经呢，或者说这个咒子啊，都是培养我们的定，是经律论嘛，律是讲戒嘛，经是讲定嘛，就是说说这个论是讲开慧嘛，也就是说我们讲戒定慧嘛，所以经首先经呢，经都是解释实相的啊，一讲实相啊，我们叫大善，就如来 大三密定，也就是说四相里面身处一切三密，经典就是我们讲四相呢显一切三密，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身地火风水都是哪里出来了，都是念佛三密中出。今天讲就所有诸佛都从三密里出来，所有法界都从三密里出来，所有境界都从三密，都在念佛三密里出来。楞严经里也是这样说了，所有诸佛所有诸法所有诸身啊，都成楞严三密区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将法华三华严三密以上四住四行四性四住四行四回向四谛五十啊等觉妙觉菩萨五十二位次第从哪出来？从普贤行愿中出。我普贤从哪出来？从毗卢遮那佛心中出。毗卢遮那佛是什么？是果。我这个普贤菩萨是因，因里面的生住无量法界是不离开果的，是吧？所以呢，所有因都从果里面，就是三昧中出，是吧？那说三乘佛法就是像佛陀无上乘出愿都妙显示三乘，三乘皆是一乘，三乘什么叫幻？就幻现出来，从哪出来？从果里面幻出来，从一乘里面幻出来的三乘妙法为广度众生故。释迦牟尼悟到一乘佛法，想度众生应该怎么度呢？就是，所以呢，他思维七天哦，思维七天，思维七天，思维什么的呢？就在果上。因为他的思维称果力思维，因为尊生应该怎么斗，以果来斗他的因，叫回果向因来斗尊生，讲了三乘佛法。不能说三乘佛法离开了果，知道离开了佛果再讲三乘，那就变成情智了。佛陀讲的因呢，是不离果的，就像我所有的光都不离开根本光，根本光里才产生种种光，是吧？就是说离开了根本，那就没有次第了，所以佛陀一切次第都不离开根本了，所以根本化现三乘，三乘都是一乘。所以呢，就是说一乘属色啊，无乘佛法一乘属色，不管在哪个乘里面都要归到一乘上处。所以悟得快的人直接从次第任何一个乘里面回到根本上来，有的要度众生从一乘度一乘，一乘度一乘。比例来讲，就是说有人呢，跟他修修禅定功夫啊，跟他修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啊，或者说叫他修修境界啊，这个都是次第。目的呢，尊生因缘没有成熟，没有问到大乘佛法、无上乘佛法，所以经过次第慢慢的含摄。但有人善根成熟，直接就地解脱，都是就地解脱的。你在地狱一禅体解脱，就在一禅体解脱；在恶鬼道解脱，恶鬼道畜生道畜生道解脱。在人道解孝顺父母解脱，精神失常解脱，受三规解脱，身心因果解脱都可以，在哪个称里面都在佛称里面，因为佛所摄居称，所有称都非佛一念所摄，是吧？所以要了解，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成这个三密，因为如来在三密之中，释迦牟尼佛乃至也叫花光三密，是吧？就是说我们娑婆世界四方世界在哪？在华影境界，所有众生的念头在哪里啊？都在花光之影。什么叫花光之影？就像一棵大树啊，一个大树烈日的太阳晒在一棵大山上，就是晒在一个大的山上，这个山是什么呢？就是报身。我这个太阳呢就是法身，山就是报身，然后产生那个影子，这个影子就是化身。那众生聚在哪呢？尊生聚在影子里，菩萨聚在山里面，诸佛聚在观里面，知道吗？诸佛在那个性里面，知道？菩萨功德山里面，产生影子度尊生，尊生就是那个影子。没有这个山拿来影子呢？没有这个树拿来个树影子呢？所以我们现在聚在这个地方，司法界所有尊生都不离开这个树，树只有一个树影叫报身，但是呢，产生司法界就是树影子，它是个偏西。偏南偏东偏，就是说从东边升起，南边升起来，就是说你看树的影子从东边往西边移动，所以呢是个移动的影子，树并没有移动，是影子在移动。所以影子什么呢？天堂啊，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啊，都是它的影子。所以地狱也是这个影子，天堂也是影子，都是虚幻的，都是不存在的。尊生只做这个影子，不了解这一树。那说尊生制作影子，它就一定有树在后面，知道吗？ 地狱后面的树是什么？也是报身。天堂后面的影子，天堂是影子，但是呢它也在报身，树只有一个，全是影子不一样，所以天堂不一样。所以尊身是花冠之影，就是说我们都在华严境界里面，没有一个尊身不在华严境界里面，司法界都在华严之中。所以要了解这个义啊，真义，就是说了解这个义以后，你就知道你现在的念头只不过是个影子而已，是诸法之影。我就看到凡子在第一义里面，报身里面现在这个影子，我们以为是真实的，其实呢你的义哪存在呢？因为有个影子，你感觉有个我在那个地方，其实是没有我的，知道吧？就是一个影子，你看到的世界就像禅佛坐在这个地方，你就一个我出来了。如果没有禅佛，哪来你心中的禅佛呢？你看着禅佛盯着一心不乱，知道没有禅佛，还有这个房子，一个房子的我，没有这个房子，还有一个身体，一个身体的我，没有这个身体的我在哪里呢？知道现在禅佛，你看到禅佛，一个禅佛的我，是不是你心里有一个禅佛？你们一百个人，一百个人都看到禅佛，我问你，你看到禅佛，因为禅佛一百个人禅佛，有没有一百个禅佛呢？那你们的禅佛跟他的禅佛有没有相撞呢？就是你们每个人心中的禅佛是互相见不到面了的，知道吧？那你心中的禅佛之外还有外面的禅佛吗？就外面是没有禅佛的，外面禅佛在第一义里面，就是你的自信，知道吧？而你看到的禅佛是你心中的这个影子，等于说没有这个禅佛你就不存在了。第二个就是说禅佛，如果说大家在坐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说没有禅佛，那我就没有了吗？你肯定是这样思维，没有禅佛还有这个房子啊，所以有这个房子跟禅佛两个定义，就是说你可以没有禅佛，你还有房子啊，是吧？他说没有房子还有大地还有虚空啊，没有大地没有虚空你还有一个身体啊，是吧？没有眼睛还有鼻子啊，没有鼻子还有耳朵啊，如果所有都没有了，你的意到底在哪里呢？你根本就没有意，靠诸法缘生嘛，是吧？诸法是实相，它是在第一义里面的报身，叫我们讲叫净智功德，就是光明，就光就是净，明叫做智，叫光明叫净智功德，就是这个净智功德在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叫做叫净德啊，净里面的清净叫法真，德叫就像我们讲空如来不空如来，就是说空不空嘛，是吧？就是说这个不空，不空就是德嘛，空就是性嘛，性是有空虚嘛，空是有，不空是虚，就是说这个有的东西是德叫虚，它是本来从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像，就像桌子从木头里显出来的，就是说房子从空里面显出来的，所以空中的显的像，这个像叫做德。如果它有独立存在，就不叫德了，就比那桌子木头两个拆开来了，有个桌子有个木头，它能分开来了。那说那木头一变成有，桌子变成两个就有障碍，所以两个障碍就不叫德了，他们俩无碍的，因为一个是空，一个是实有，有不爱空，空不爱有，就是说木头不爱桌子，桌子不爱木头，他们俩是非常和解，因为他们俩有德，他们是一体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体，就是说这叫净智妙德，就是说这个德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尊生都在佛陀的德里面啊。所以尊生不知道啊，以为自己独立存在，其实没有这个报身就没有化身，就没有树，就没有影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一定从报身里面显出来的一念，所以我们跟佛陀是没有助理的，一点助理都没有，知道吗？一点助理的，就是我这个念头是诸法远生，没有诸法哪有念头呢？所以至于我这个念头就是影子，以为自己独立存在，执着这个影子，却不知道你在外面。有人问了，师父我怎么修行呢？不像你，他问我，他你修行这么多年可以怎么样修行？他问我怎么修行，我说你他说了身体有病嘛啊，我说你把心移到外面去，你就这个我移到外面去，就是因为外面才是真我，就是你看虚空会生病吗？然后色身相我触法会生病吗？地火风水会生病吗？你看到不生病的我，你不要老是盯着生病的我，知道 我们老是盯着生病的，我不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生过病，知道？就是你知道自己短寿长寿的，我你不知道你自己是无量寿的。你看时间会断了，你看空间会生病吗？所以呢，看到自己不生病的真我，那你就到报身里面就成为菩萨位了，你就到那个西明山去了，你就到那个山，你就不知你就你自己就变成树了。我不是树的影子，影子它是不真实的，它随时都在变化的，随时在变化。只要太阳在动，树的影子就在动，在动它就不停的变化不了。你要执着于变化的东西，不要执着于变化的东西，要了解你的实相，是吧？所以呢，经典呢，它主要是显出它的实相。所以佛陀讲法，所有的法都是这个三下，是吧？记住，一个呢读经啊，读经，一个是读经日定啊，把那些静下来。所以在家里面一定要去修行呢，一定要相续，千万不要修就断掉，修就断掉。这我们要成坚固金刚心呢，就是修慧要相续，相续的力量达到金刚不坏。我们一个金刚心非常的重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讲你好、讲你坏，你心语语不动，这叫金刚。我这个金刚是什么？是靠相续的力量积积而成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念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念金刚经也好，念这个阿弥陀佛也好，念咒子也好。那要长期念，长期损失自己的金刚心。如果你自己靠人家牵引着自己不发心的，成就不了金刚心的，成就不了金刚心，人家骂你说你就会生气，就会生气。就是说你的心呢很脆弱，人家说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了。你为什么我受不了？因为你没有金刚心。那你为什么没有金刚心呢？是因为你没有坚固力。那你为什么没有坚固力？因为你没有相续力。没有相续的是因为你没有发心，成来就不发心，知道？成来就不发心，哪来的金刚心呢？所以人家说你就痛苦吗？难过吗？要治要食要喝的向别人告状吗？讲是非吗？那你就说，如果你有金刚心，人讲话就像草原掉下来。你看佛陀的业力啊，他业力，人家拿刀来砍他，掉下来的是一根头发，是不是？为什么人家一个刀朝到你头上，就像一把刀把你头切断了？你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就因为没有金刚心，没有相续力，成了没有发个心，就是吧？你就是说，所以我们这看到那个人常常一顿就烦恼，一顿烦恼，他肯定没有修行，就是你不要跟他讲这个啊，就是讲话讲的就像北方人的讲话好厉害，其实他烦恼的要命，就好多那个北方人的讲话力量好人，好像好有修行，哎，一点小事情他就跳起来了。拿刀去砍人了，就是我说，是北方人老嘴巴吹嘛，北方人的嘴巴吹得好厉害，但是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好多这样，但是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啊，但有人修禅是比较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嘴巴上讲一套，心里又是一套，就是必须要有修这个金刚心，是吧？所以要相续。自己呢搞一个咒子常常念啊，你像我天天念往生咒，天天念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念不下去就念往生咒，都一样，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这样。或者念破邪行愿品，要自己要相续啊，产生坚固性金刚心，能做到的事情做啊，不要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强行要自己做，反而我变成痛苦了。小小一件事情啊，就建立我们那个金刚心。那第二个呢，有心清净下来，第二个呢，修解释义啊，听法师讲课释义，就是般若为导啊，般若导向，让我们生清净，让我们导向实相，是吧？到最后呢，看经是吗？就是照镜子，知道吧？照镜你的心啊，就是世界就是一面镜子，把你的心就映现出来，就是说。你看到心了，自己都变成心里的影子了，诶，那个镜子啊就是你，我里面的所有境界就是心里的境界，根本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受者，全是镜子里面显万物，是吧？都是你要这样观察，你自己是镜子，你自己都是镜子里的人了，你发现诶，自己与幻了，然后镜子为子嘛，镜子是子，我里面的影子呢叫做了光，是吧？叫子光，光子。 然后打到三密先前了。三密先前就是新清净了，世界与幻了，就是寂照双用，就是堪巾就起这个作用，知道吗？不然的话你找不到堪巾的诀窍，知道吗？所以叫金律，律啊，律呢就是让我们行持啊、有规有矩嘛，有啊、有规，规就是范畴，矩呢就是制止啊、这个范畴不能超越这个范畴叫规，然后呢超越这个范畴就止，修会止住叫规矩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是说。只有有规有矩，佛法它是有规矩的，规矩呢跟实相是相应的，按照这种讲法就产生了心里的规，就是有规范了，有节奏了，有概念了，有个框架了，这叫规，然后不要约出去，不要以你的烦恼往出约，不要以你个性往出约，不要以你自己的性情往出约，不能就说哎呀我这样念就不听师父的话，我自己搞一套，你就说你自己编出来干嘛呢？师父怎么讲就怎么修嘛，就是语法修行，就是说你离开了你就犯规了，就是犯规就犯住了，就是说你已经搞你自己的那一套了，那说这样的慢慢的就是犯戒，是吧？就是说守心，是吧？比如说守心为戒嘛，是吧？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嘛，论呢就是发慧，就解释他的意思，见到了实相慧就开了，慧呢是因为自身，因为你有了戒有了定你就生智了，有智就有光了，有光就照诸法空相，就慧就出来了，是吧？所以你有戒你有定，你这个法度听明白了以后啊，哪有我人尊生受者呢？诸法空相了，诸法空相就照见五蕴皆空了，而照见五蕴皆空就叫慧了，是吧？所以为什么般若心经讲慧呢？讲智慧呢？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于是我问呢，就是说这座话啊多么的啊重要，就是阿难正者坐在那个地方讲于是我问，就是说这个是佛所的这个经律论啊，经律论。有人讲论不是祖师讲的吗？这个还是佛讲的，是祖师讲的呢？你要经典，经典论是相通的，经跟律一定是相通的。经是法，规矩呢是围绕着法来的，而法叫规，不约法叫矩，叫规矩，所以规矩跟思想是一体的，不是另外有一个规矩然后 修规矩然后再去学法，不是这样的，规矩跟法是一体的。论是什么呢？论是思，把这个法就像我现在在讲，把这个论解释开了，大家会到佛意，这叫论，会不到佛意就不叫论，知道吗？就是说所有的走私都是叫论，我论呢是就相当于佛陀的化身，也等于是佛在说，是吧？所以呢，所以这要我们讲三藏十二部的解释啊，都一定要维护这个经啊，维护这个律啊，要离开了经，离开了经，离开了规矩的话，规矩是指制止的意思啊，经论是法实相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论不能违背这个规矩，就戒啊，就是规矩不能违背这个法，所以这个论呢才叫论啊。一下啊，这个大智度论啦，或者这些大乘的论啦，它是叫真正论。我这个论就是前，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时候会到佛意都叫论，会不到佛意呢就不叫论啊。所以这个靠大家啊。从这个听闻过程中要善愿其心，要善解啊，不要恶解啊。今天已经19点46分，大家因为还要很多要回去，我们经常讲了，现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感谢大家。